何清找何涛来借钱，何涛不借给他。这何清冒出这么一句话来：黄泥岗上接生辰纲的那些个人，你们谁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知道也没有用，咱也不是衙门口当差的，管不着这大事儿。不借钱咱走。他转身要走，何涛一听，哎，等会儿，何清，你跟我说，你是真知道是假知道？
这什么话？
他从兜里边一伸手，掏出来了一个小金折，就是那种折子，用纸做的，相当于咱们现代的笔记本一样。把这小金折掏出来之后，在手里掂了掂了，瞧见没有？谁接的生辰纲，都在我这折子里边写着呢。嗨，我知道。把折子又揣兜里了，转身他又要走。何涛说：何清，你先别走，你别没正形，你要是真知道，你就告诉我到底是谁接的生辰纲。现在可是事关重大，你哥哥我眼看就要充军了，看见没有？这不字都刺上了吗？就差上什么地方走了。你要是真告诉我，我就借给你钱，何止借给你钱，我给你钱。一转身，何涛掏出来10两银子，夸撂桌子上了。你把这些拿着。何清一看，嘿嘿，这玩意这么好使啊？啊？我说知道，马上把钱就给我了。大哥，这钱我不要。这么给我的钱，我要这心里边不踏实。不，这是官家给的钱。你如果真要把接生辰纲的人给递出来，这等于帮着咱们衙门破了一件大案，不只是这10两银子，还要重赏呢。啊，那好，照这么说，这钱我就拿着。10两银子拿过来，先揣怀里了。大哥，我跟你说吧，是这么回事。头两天啊，我这兜里边就输光了，在咱们这个济州城里边大赌局上在想着赌，上不去门槛了，怎么办呢？我就想啊，城市不行了，咱就下农村吧。我有两个赌友，他说离咱们这不远有个乡下地方有局，到那儿赌去，下注不多。我一听啊，那也行，我们就去了。城西15里有个安乐村，我们到了安乐村之后没地儿住啊，就得住店房啊。安乐村那儿有个不大不小的店，我们就住在那儿了。住在那儿了，我这个赌友啊跟那个店里的掌柜的还有交情，这个店里掌柜的不识字儿，偏偏在这个时候呢，又赶上咱们官府中下了一个公文，所有的住店的人都得要登店簿，你从哪儿来的，要到哪儿去，姓什么叫什么，是干什么的。这是因为这一个阶段呢，咱们地面上不平安，官府里边就想了这么个主意，他不识字没法写这店簿啊，我住在他店里头了，哎，你看我认这俩字啊，还就有了用了。不管怎么说呀，咱念过百家姓，读过三字经，看过千字文啊，我这俩字虽然写出来不怎么好看，但是也都能叫应喽。他就让我给他写店簿，让我这一写店簿呢，天天他这个店里边住进多少人来，都姓什么叫什么，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这些个事儿都得经过我。那天忽然就来了7个卖枣的，这卖枣的进了店之后也得登店簿啊。这一登店簿，我一瞅这几位啊，有一个人我认识，您知道是谁吗？就是运城县东西村里的有个保证，人送外号托塔天王，叫晁盖。
这个晁盖我怎么认识他呢？
这话说来又长了点儿。
当初啊，我上他们那运城县一带耍过钱，那儿也有局，赌完了之后啊，让人家给抓住了，抓住就送到衙门里边去了。送到衙门里边，我有个朋友，我这个朋友呢托的晁保证把我从衙门里边给保出来了。保出来之后，我这朋友领着我去见了见晁盖，表示谢意。我跟他有这么一面之识，晁盖他可不认识我了，我可记得他，这个人长得相貌出众。我听说晁盖在东西村那一带，那也是赫赫有名的茶。我一瞅这个晁盖怎么卖枣了，我心里就纳闷儿。他其中有一个白脸的黑胡，瞅那个样子文质彬彬的，过来他就写电簿了。我说你们都叫什么呀？他说我姓李，我们是卖枣的，从濠州来的。这几位都有名，我特别留心晁盖。他没说是晁盖，这个白脸的说那晁盖姓王。我心里就更纳闷了，他怎么改了姓了呢？这个店铺登完了之后，第二天他们这几个人都推着江州小车就走了。他们走完喽，我们也得去赌去。我跟我这个朋友就由打这店房里边出来了，走到村口那儿，就碰上本村的一个人挑着一对桶。我这朋友就跟这个人打招呼，哎，说白大郎，你上哪儿去啊？啊，我这儿有一条醋，打算卖个前村去。过去了，过去之后啊，我那朋友就跟我说，说这个人呢是我们本村的，姓白，叫白胜，人送外号白日鼠。这位过去也是赌局上的朋友，最近这段时间呢不怎么赌了。 哦，我说他是卖醋的。
他说嗨，他也不是卖醋的，说不上他卖什么的，逮什么卖什么。
可是当时我记得他说他那挑子里边装的是醋，但是从我身旁一过的时候，我这鼻子里头闻见的是酒香。我这心里边当时又一琢磨，我说怎么他说卖醋，这桶里边出来酒味了呢？可是我跟他没有什么来往，我也没多想。这事儿过后没用两天，传出来了，说黄泥岗丢了生辰纲了，尤其是送给蔡太师的生辰纲，这是个大案子。有人说又是卖枣的，
我一听肯定就是晁盖他们那几个人干的。
那几个人是不是真姓名，这很难说了，但是我把他们的名字都抄下来了，都在我的经折里边放着呢。不过我想这个事儿要想查不难，把那个白日鼠白胜把他又抓起来一问，他准能问出头来。何涛一听，哎呀，兄弟，今天你来着了，该着你哥哥步充军呐，你这是给我送来一个重要的消息。你看你看你看，要不说那还是咱们弟兄近吗？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不管怎么说，这事儿我想着你，我先告诉你了。
好，就这么地，先把白胜抓起来，问问他是不是卖的蒙汗药酒。把这个事儿弄清楚之后，那七个人就都出来了。
哎，你跟我来。
好。
当时何涛领着何清就来到了州衙门里头了，一见府尹，冀州府尹一听这么个事儿，太好了，马上下公文，命令公差们跟着何涛到白胜家里边捉取他到案。
何涛领着大家伙三公钱到了白胜家了。
白胜干嘛呢？两口子还没睡呢，在屋子里边正研究怎么藏银子呢。
黄泥岗上智取生辰纲，他们成功了，
这些个生辰纲的金银财宝最先都到在了东西村晁保正的家里。晁盖和吴用以及公孙胜大家记忆了一番，觉得这些个东西马上都不能花用，分而藏之。这几个人一人分一部分带回自己家里边，先都藏起来，过个一年两年的，等风声紧劲儿过去了，然后再把它拿出来花用。现金你可以花用，那金银珠宝那得变卖钱财才能使用的。晁盖还强调这一点，这些个钱不能就归为我们这几个人己有，有一部分拿出来还要周济平民百姓，这也是他们劫取生辰纲的最初打算，所以把这些银子就分开了。白胜呢分了一大包银子回来，晚上回到自个儿家，没见过这么多钱呐，现在一见这个钱自个儿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好了。最初呢跟他的媳妇儿俩人一商量埋到院里了，后来一琢磨埋到院里不行，这玩意儿要是赶上连阴天下大雨，这个雨水透进去，这银子经雨水这么一泡会不会坏了啊，长了锈变了纸啊，跑出来了。这放哪儿呢？放自个儿家这屋子的棚顶上。一琢磨棚顶上不行，太明，万一要有耗子把这棚磕开，再有人来了看见露了白怎么办呢？今天晚上呢他又想了个主意，埋到床底下，把床底下刨个坑，把这银子放到里头，拿土一盖。哎，这个招不错，两口子半夜不睡觉在床底下正刨坑呢，这坑刨完了把这一包袱银子放到里头了，把这个土往这上一盖，这土还没等盖干净，屋子里边还净土呢，外边砸门，咣咣咣咣咣咣咣，开门开门开门开门，白胜快点出来。白胜的老婆一听，哎呀，这深更半夜的谁来砸门呢？白胜感觉不好，不管他，把这土收拾利索再说。哎，他两口子还得继续收拾这土，外边这门是越砸越紧，咣咣咣咣咣给他踹开，咣咣咣咔啪把门插棍给踹折了。门插棍这一踹折，院子里边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响，白胜就知道这个土不能完全扫干净了，他赶紧由大屋子里边就迎出来了。哎哎，谁谁干什么？白胜你干什么呢？
干什么呢？深更半夜的我睡觉啊。
几位，我这两天闹病了，特难受，上吐下泻。少说废话，走进屋。推着嗓子白胜就进了屋了，到屋子里边，屋子里边点着灯呢，借着灯光，这几个差人一看白胜，他说是上吐下泻，看这个脸色不像有病的样，尤其往地细一瞧，嗯，怎么还这么多土啊？白胜你官司犯了知道吗？
啊，我犯什么官司了？我在家里边老实巴交的什么也没干，我找你们惹你们了？
少来这套，花冷锁子往脖子上一套，咔吧手铐子给戴上了，把他老婆带着。
白胜的老婆在旁边一看，我怎么的了？
有你一份，把白胜的老婆也给铐上了，两个人往院子里边一领，等会儿把他家里边搜搜，看看有没有赃物。他们分头在白胜的院子前后屋子里外就找起来了。带头的何涛一看这地有土，这土里里拉拉到床底下了，掀开床围子往底下一瞧，这里边有东西，跑，扒了开土，一包银子就拿出来了，走了开一看，好了，赃证俱在，走。一下子把白胜夫妻就带到了衙门。天亮之后，老爷升堂，把他两口子带到堂上，先把他老婆带到侧室，让他在那边听着，就问白胜， 冀州府尹问白胜，在黄泥岗上你是不是劫取了生辰纲？白胜那能招吗？白胜说，小人不知道什么叫生辰纲啊，我长这么大没见过生辰纲是什么样。
府尹说，你装的倒也很像，如今从你床底下取出了那么多银子，我问你，那银子是从哪里来的？
银子，银子那是我一点一点攒的。老爷，小人我省吃俭用，口挪肚攒，卖酒卖醋，一点一点的积累的，那些小燕垒窝一样，才凑了那么点银子。
混账，那是一点银子吗？你卖酒卖醋怎么能挣那么多钱？分明你是劫取生辰纲分的赃银。
不对，老爷，我冤枉。
冤枉？来，永行，给我重打四十。摁倒了白胜，两旁边的差役抡起板子来，劈球啪嚓就打了四十板子。这四十板子打得白胜皮开肉绽。
哎呦哎呦，老爷我冤枉啊！
白胜，你招不招？
老爷，您让我招什么呀？
白胜心想，
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招啊，我要是一招就把那七个弟兄都给坑了，那就不够江湖义气了。
所以白胜牙根一咬，暗想就可着我一个人来吧。老爷一看说他不招，接着吩咐再打四十。
哎呦，这四十板子打下去，这屁股都打烂了。
白胜牙根一咬，
老爷我不知道。
可老爷心想，看来这真是一块滚刀肉啊，蒸不熟煮不烂，打这样他还不招。
何涛在旁边说话，老爷让我弟弟来一下跟他对上。
对，马上把何清找上来了。何清上来在这堂上一站，瞧了瞧白胜，
哎，我说这位弟兄，别那么咬着牙了，别逞着硬汉子了，事儿都犯了，人家都招了，你还有什么不招的？
白胜抬头一看，不认识这人，
你是谁？我是谁你忘了？我上你们安乐村那儿去玩过，跟你在街上见过面，朋友。你说不招，那七个人住到店里边，自称是卖枣的，他们都是谁？啊？跟你说实话，我是写店簿的，我这店簿都写完了，名字都记上了。你不招，是白犯赏，最后人也有你一份。
哎呀，白胜一看这个人一说这句话，白胜心里边咯噔一下子，他是写店簿的，写店簿是啊，那天他们几个人是住在店里了，我知道。哎呦，没想到从这儿露出来了。
何清又说了，哎，是白胜，跟你说吧，那个东西村的晁保正晁盖，他装成卖枣的，那是为什么？这点错不了吧？
白胜当时又是一愣，白胜心想，坏了，把晁盖他给认出来了。
白胜就问他，晁保正，晁保正怎么的？我问你，他为什么装成卖枣的？
那我不知道。
那几个人都是谁？他们写的肯定都是假名了。
那几个人我不知道。
你还不知道？你那天挑着一挑子酒，愣说是去卖醋，在我身旁一过，我都闻见了，你那个酒就是蒙汗药酒，押解生辰纲的人就是喝了你的酒才丢的生辰纲，这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啊，这我卖的是醋
酒，我闻见了，我敢作证。白胜一看坏了，事情都已经败露了。府尹大人一拍桌案，大胆的刁民，你犯下弥天大罪，还敢在堂上狡赖，来，再给我用刑，斩之。 说声展纸，就用那个小夹棍把手指头夹上了，两边上皮条，拧劲儿这么一展纸，那是钻心的疼啊。旁边何涛就讲了：“白尚，你也别在这儿挺着了，起码说我问你，东西村的晁盖晁保正那天到店房里去了，对不对？”白尚一看人家都知道了，我就别说不知道了啊，对，是有晁保正。好，这就行了。当时府尹大人一看问出头来了，有晁盖就不愁那六个人了，把白胜和他的老婆一起收监看押，然后府尹大人写一道公文，命令何涛带领着何清还有那两个狱侯再加上几名衙役马上够奔运城县，通过运城县县衙门要捉拿东西村的晁盖晁保正到堂听审，从晁盖的嘴里边要把另外六个劫取生辰纲的罪犯一应抓去到案，从那几个人的嘴里边更可能知道青面兽杨志在什么地方，他们是这么想的。公文写完了交给何涛，何涛带领着这一干人等直奔运城县，星夜赶路。事不宜迟啊，他们来到运城县之后怕把事情闹大了让别人知道，也是怕晁盖得知了信息，他们先在运城县找个店房住下了。上衙门里去没去这么多人，何涛说这个事儿不宜惊动大家，我就带着一个人先到衙门里边把公文递上，让他们蔫么敲动的到东西村把晁保正给我抓住。他来到了衙门口的时候，往衙门里边一走，恰恰正是中午时间，这衙门呢都下班了午休，老爷不在堂上那就等一等吧。何涛领着这个差人就在运城县县衙门对过一个茶馆里边坐下了，要了一壶茶，他想在这喝着水呀等着。他问这茶博士：“我说伙计，你们这个县衙门怎么没人呢？”“哎呦，可爷，这您不知道，这不是晌午头吗？人都休息了，早堂过完了，下午呢，老爷还没升堂。您哪来的？”“啊，我是从济州来的。”“我问你，你们这衙门里边，一下班之后就再没有值班的了吧？”“有值班的。”“你比如说嘛，每天都有一个押司在这值班。”“哎，您看呢，那不就是值班的押司吗？”茶博士说着话顺手往衙门口那么一指，何涛定睛往衙门口一看，正好又打衙门口里边走出来一个人，一看这个人下中等身材，稍显矮了一点，但体态结实又显得高出一些，两道卧蚕样的眉毛浓而又黑，一双丹凤眼睛明而又亮，前额宽下海正，飘三绺短须，透一身豪气，步履稳健，仪态出众。这个人肤色比一般人黑一些，但又令人不感到他黑，这就叫黑的有人缘，黑的有特点。所以这位押司也有个外号，叫他孝义黑三郎。说他孝，因为他孝顺父母；说义，因为他讲究义气；黑是他的肤色；三郎因为他排行在三。这人是谁呀？他就是本城宋家庄的人士，姓宋名江，是衙门里的押司。这个押司是个什么官呢？就是帮着老爷做一些案牍工作，处理一些官司啊，搞些个文字的东西呀，就做这个事儿的。后来也有管押司这个职务叫书办的，宋江就是做这样工作的。他家在宋家庄，母亲已经去世了，他的父亲宋太公拥有一些土地，家里边也颇有些资财，他还有个弟弟叫铁扇子宋清， 都在村里头。宋江呢，在衙门里边当差。这个人有个特点，挥金似土，仗义疏财，济困扶危，广究天下豪杰。不管你是南来的北往的，走到郓城县这个地方要困到这儿了，只要求到了宋江的门下，宋江一定要竭力相助。所以大家伙给他又送了一个外号，叫及时雨。宋江在衙门里边当差，上上下下没有不称赞他的，好人缘。今天该着他值班，宋江这一出来，这查博士就告诉他了，这不是吗？值班的是宋押司。哦，何涛说，你把他请过来，我见见他。哎，查博士出来一招手，就把这宋江给请过来了。宋江一进茶馆，何涛站起身来报完拱手，哎呦，您就是宋押司吗？啊，小可正是。您是从哪儿来？
我是
从州衙门里来的。啊，您？
我姓何，我叫何涛，我是府尹手下的观察。
这观察呀，不是唐代的观察使，也不是我们现代的这个观察的名词。当时呢，在宋朝的时候，对捕快头就称观察。宋江一听他是府尹手下的何观察，赶紧满面陪笑，啊，失敬失敬，小可我就是这县衙门里边的押司，姓宋名江。哦，久仰久仰，快请坐请坐。宋江坐下了。何观察，不知您到此处有何公干吗？何涛往周围看了看，把声音压低了。宋押司，我到这里有一件重要事情。在黄泥岗地方丢失了生辰纲，你知道吗？啊，现在这个案子已经有了头绪了，罪犯就落在你们县里。宋江说，是谁？就是东西村的保证晁盖。宋江一听说是晁盖，心中暗想，哎呀，晁保证，他是我的至近朋友啊。